有一个国家，我们或许都不陌生，它拥有50个州与全世界1/4的 GDP， 但你真的了解它吗？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和您一起放大美国的各个角落，深入探索这个国家的一切。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奥克拉荷马州以及德克萨斯州，俗称德州。那这算是我们米国放大镜系列的最后几集了。那当然我们还没有做到最后一集，但是先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这个做倒数几集的心情好了。老实说，其实我还蛮期待的，因为毕竟我觉得旅行爱好者还是都不想要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区待太久。那当初也没有想到说这个米国放大镜哇真的可以做那么久。虽然说呢，很少有机会可以这样子一个州一个州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这样子呢去认识一个国家，其实还蛮过瘾的。但是毕竟呢，在一个地方待久了还是会有一点想要前进的这个焦虑感嘛。所以我现在其实还蛮期待说呢，可以把这系列呢做一个总结。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暂时呢转移到别的地方，先不讲美国，先不讲北美洲，来聊一聊世界上其他的地方还有其他的国家。那我自己是相当期待。好，那另外在开头来讲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听众有私讯问我说，哎，主厨啊，你这个米国放大镜系列快要结束了啊，哎，可是我家住在纽约州，你怎么没有讲纽约州呢？或者是哎，我想要听路易斯安那州，可是你有讲过吗？我怎么都找不到呢？好，那在这边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有几个州呢，那我其实是在开始做米国放大镜之前呢，就已经在其他的集数里面呢是有讲过的。那这里面有很多集，那所以呢，我就把它整理呢，在我们官网上整理一篇文章。那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你可以找到所有的美国50个州，他们分别在哪一些集数吼？对，因为有一些州呢，其实我是在比较前面，比如说夏威夷州呢，在 EP82， 那密苏里州呢，在 EP91。所以呢，如果有任何的州你在我们这个米国放大镜系列里面找不到呢，那不妨去往前翻一下，或者是呢，到我们官网上面呢去参考这一个米国放大镜系列的这个索引文章呢，就可以找到这些比较早期的集数。好，在这边呢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好，那我们还是不废话了，赶快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奥克拉荷马州以及德克萨斯州。每集开头呢，我们都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地图上找到这两个州。好，首先德州应该很好找啦，你只要可以找到墨西哥湾，大概看到旁边一个很巨大的那个州，那就是德州。而奥克拉荷马州呢，诶，它就正好在德州的正上方，它在左边，也就是往西边这边呢，有长长的凸出来一个长条状的这个地带，那这个呢就是奥克拉荷马州。好，那等一下节目呢，我们会先聊奥克拉荷马州，再聊德州，那我们都会先介绍一下这两个州的一些背景资料，那接下来呢就是讲这个两个州的主要城市景点，还有呢，诶，他们一些有趣的食物。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来到奥克拉荷马州。奥克拉荷马州呢，它的人口大约是400万，不算大也不算小。那你说它的名气可能也不是默默无闻，对，但是相较于旁边的德州呢，或许呢就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注目。我们来看一下，奥克拉荷马州，先来讲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它是来自当地的原住民 Choctaw 乔克托人的语言，它的意思呢是 Red People， 红人的意思。那红人其实基本上呢，就是在这个人类还喜欢用肤色去把人分门别类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可能会说什么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那美洲原住民呢，当时就被认为是红种人。那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不会把人类这样分类了，但是呢，哎，Oklahoma 它是指红人的意思呢，在这边跟各位说明一下。好，那既然它这个名称也是从原住民来的，我们就可以再来提一下，原住民在奥克拉荷马州有一个很特别的重要性。首先要跟各位讲，就是其实整个美国五十个州呢，对，过去呢都是有原住民在那边生活的，包含你看到这个曼哈顿岛，这个车水马龙的曼哈顿岛呢，以前也是有原住民在那边的。但是奥克拉荷马州又不太一样，这边呢目前呢有39个原住民族，他们有一段很特别的历史呢，就是他们是从美国的其他地方 被迫迁移到这边。那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19世纪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在183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美国东部呢已经算是比较彻底的被开发了。那在美国东南边这边呢，有几个规模比较大的原住民的民族。那当时白人为了要开发这里呢，联邦政府竟然通过了一个哇，真的是非常不人道的法案，叫做 Indian Removal Act。这是1830年印第安人迁移法案。简单来说呢，对，就是强迫这些印第安人呢必须要迁移到别的地方去。迁移到哪里去呢？那当时美国政府就规划说，今天的奥克拉荷马这一块土地以这边呢作为这一些原住民他们永久的家园，所以就强迫他们去做这个迁移的动作。所以就这样子呢，有几万人呢，他们被迫要离乡背井，然后迁移这个哇超过1000公里的旅程，来到今天的奥克拉荷马州。这个旅程呢非常的艰苦。那这边有个数字，有其中一个民族他们有16000人迁移，然后有高达1/4的人呢就是因为这一趟搬迁而在路上丧命的。那这段历史呢被称为 Trail of Tears， 中文我们会把它翻译叫做眼泪之路或者是泪痕。就想象说哇，这些人被迫要离开家乡的时候，哇，这个沿路都在流泪，非常辛苦的过程，这个叫做眼泪之路。好，那理论上来到这个奥克拉荷马州之后呢，你美国政府不是讲好吗，说这边是原住民永久的家园啊，所以应该不会来这边继续跟他们抢土地吧。但是呢，到这个19世纪末的时候，这个美国政府真的是不可信啊。那当时呢，因为美国不断的西部开发，开始有人就是给政府压力说，你也要把奥克拉荷马州这一片土地呢让白人来开发这一片土地。那最后呢，美国政府就退让了。所以大概在19世纪末的时候呢，这边发生了一场所谓的 land run， 中文翻译叫做土地争夺战。就是他们这些白人呢也开始慢慢的来到奥克拉荷马州这边开发，然后呢就逐渐的削弱原本的原住民土地权。好，那一直到20世纪初呢，那个时候很有趣哦，今天的奥克拉荷马州呢它变成大概有一半是白人为主，另外一半是原住民为主。那这两边呢，这两片土地的人呢他们都想要升格，就是各自成为一个州，然后各自加入美国的。但是呢，最后美国却是要求他们要采取这个一州方案，就是说，你们两群人一定要合并。那最后呢他们就同意了，于是呢两边就合并成一个州，也就是今天的奥克拉荷马州，来加入这个美国这个联邦。想当然，虽然理论上是一半白人一半原住民，但是最后权力都到谁手上呢？当然是都到白人的手上了。所以我每次看这个历史我都觉得非常可惜。你想想看，如果当初奥克拉荷马州它维持是说，有一群人是以原住民为主体，然后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的话，哇，那美国今天就会有一个完全是以原住民为主体的州，那可能会让我们看到一个怎么治理一个州或者是地方政府成立一个不同的模式。但是很可惜我们就错过了这个机会。那也是在大概那个时间呢，奥克拉荷马州他们发现了石油，所以呢他们加入美国的时候呢，其实奥克拉荷马州当时呢是美国最大的产油州。好，那虽然说哇他们是家里喷石油的一个州，不过呢后来还是有发生一些惨剧。那其中一个比较知名的呢是在1930年代的时候，那当时这边有发生一个气候事件叫做 Dust Bowl，中文翻译叫做黑色风暴。简单来说呢，那当时有干旱，那除了干旱之外呢，因为当时啊这边的人大肆开发土地，把可以保护土地这些原生的草原呢，全部都把它清除掉了。那导致说哇，土地上的这个土壤就没有办法被固着在地面上，所以呢就掀起了一连串的这个沙尘暴，那导致说肥沃的土壤层流失，然后作物欠收，那导致说啊，很多农民就因为这样子而破产。好，然后也没有办法种出农作物，也没有收入，怎么办呢？只好被迫离开家乡往西部迁移。那其中大部分的人呢来到了加州。对，虽然他们当初是满怀着希望，觉得要朝美国的西部去开拓自己的新天地，但是最后呢到了加州生活却完全没有改善，悲惨的命运还是持续着。所以后来美国的知名作家约翰史坦贝克呢，他就写了两部文学作品来描述这一些人的际遇。那这两部呢，我想大部分人应该多少都有听过，其中一本呢叫做《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 另外一本呢叫做《人鼠之间》（Of Mice and Men）。那这两部呢，对，都是非常经典的社会写实派的文学作品。那在里面呢，他提到来自奥克拉荷马州迁到加州的这一群人呢，叫做 Okies。这个 Okies 的意思呢，就是表示他们是从奥克拉荷马 奥克拉荷马所迁移过去的。好，那所以呢，奥克拉荷马州也有经历过这样子一个比较悲剧性的历史。好，不过刚刚讲到愤怒的葡萄，应该就有一些人知道齁，对，他们当初呢就是沿着知名的60和6号公路呢，从奥克拉荷马一路呢往加州前进的，所以没有错，66号公路呢也有经过奥克拉荷马州。那奥克拉荷马州呢也是拥有66号公路的博物馆以及呢路边的各种小景点的。刚刚简单介绍完奥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历史发展脉络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它主要的城市以及景点。好，首先奥克拉荷马州它最主要的城市呢就是 Oklahoma City，奥克拉荷马城。那这个地方呢是奥克拉荷马它的州府的所在地。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州现在还是有产石油的，它最酷的呢就是它的州政府所在地，那个州政府的正下方竟然就有一个油井，直接在那边就可以钻油的。好，那奥克拉荷马市呢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事件，是在1995年的4月19号，当时呢那边发生了一场爆炸案。那这个爆炸案呢算是美国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场国内恐攻案，是由国内人士发起的恐攻案里面呢死亡人数最多的。那它是由两位反政府的人士呢在联邦政府大厦外面所发动的一个攻击，那死亡的人数里面呢有168人，那其中19名是儿童。哇，真的是非常无辜，也非常让人觉得难过的一场这个爆炸案。那现在呢当地已经有一个博物馆来纪念这个事情，那听众也有特别推荐呢要去参观这个博物馆 Oklahoma City National Memorial and Museum。 好，那另外呢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博物馆叫做 National Cowboy and Western Heritage Museum， 这个国家牛仔与西部文化博物馆。好，那关于牛仔的部分呢，等一下我们到德州的时候呢会再多讲一点。那另外奥克拉荷马州可以推荐一个我自己去过而且非常喜欢的地方，叫做 Bricktown。 好，那这边呢它拥有一条运河，然后旁边也有一些过去可能是仓库或者是厂房的建筑，那经过修整之后呢，对，现在就是非常舒适宜人的这个河滨散步区以及商业带，就可以一边在河边这样子散步，然后同时呢也可以在这一些由仓库所改建成的店家里面呢去消费。对，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就是特别是在吃完晚餐的时候呢沿着河边散步的，所以任何一个城市哇有这种可以沿着河边散步的地方呢我就会非常的喜欢。好，这是奥克拉荷马市。那另外一个城市呢叫做 Tulsa， 图尔沙，它是位在奥克拉荷马州比较偏东边一点的位置。那这边呢几个有名的点，一个呢是他们这边拥有许多 Art Deco装饰艺术风的大厦建筑。那不过另外一个最近几年受到很多瞩目的呢是他们建造了一个免费可以进去的哇超大型的公园以及共融式的游乐空间。后那这个地方叫做Gathering Place， 它是2018年开幕的。对，我记得我上次去奥克拉荷马的时候是2016年，所以我去的时候还没有开幕，难怪我当时不知道有这个这么厉害的地方。那它是用美金4.6亿元打造的，哇，你算一算，这个金额蛮高的，你可以想象，哇，竟然有人会用那么多钱去打造一个超大型而且免费的公园以及游乐空间吗？对，这是由当地富豪呢捐赠给当地市政府的一个公园，据说是这个美国史上捐赠给公共空间一笔最大的捐赠案，完全是以这个共融式的方式去设计，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年纪，不管呢你是有没有无障碍的需求，还有包括你是这个内向外向，都可以在那边找到一些你可以做的事情。我很期待下一次去 Tulsa 的时候呢可以去看一下。好，那刚刚讲了两座城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原住民文化的部分。对，其实我上一次去奥克拉荷马的时候就是特别为了想要更了解当地原住民的历史而去的。那你如果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推荐一个博物馆叫做 Chickasaw Cultural Center 奇克索文化中心，它在奥克拉荷马市南边，在它这个前往德州的达拉斯的路上。那它不只有我觉得展示非常精彩的博物馆，而且旁边还有个户外算是它重建复原的一个传统聚落，我觉得算是非常值得一看的一个原住民历史博物馆。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奥克拉荷马州的特色食物。那这个东西呢，叫做洋葱汉堡 （Onion Burger）。你可能会说啊，那个汉堡不是本来就很常见洋葱吗？哎，这个奥克拉荷马州的洋葱汉堡不一样。它的这个洋葱呢是有料理过的。经过你炒了之后，大家知道说那个洋葱会慢慢的有一点变黑，然后会有一点焦糖化这样子的现象。然后呢，就把它跟牛肉一起放进汉堡里面。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去查了这个来由，还蛮有趣的。原来啊，是这个经济大萧条期间呢，因为那个时候牛肉太贵了，洋葱很便宜，所以这个聪明的商家就想到了后，如果不要让顾客觉得汉堡缩水的话，那就多放一点洋葱，然后少放一点牛肉，这样子放进去，这个汉堡还是一样大，但是呢，就可以节省成本。所以呢，这种基于节省成本而衍生出来的洋葱汉堡呢，它有一个别名叫做 Depression Burger， 就是大萧条汉堡。虽然是为了这个省钱偷工减料而生出来的汉堡啦，不过它很意外的受欢迎。那说实在，其实我自己在一些其他地方，比如说这个加州的知名连锁素食店 In and Out， 我也会叫他们把洋葱拿去炒过。那纯粹其实是因为我自己并不是那么喜欢生的洋葱啦，所以呢，对，这是奥克拉荷马州的一个特色食物，由我们的听众呢特别推荐给各位。以上呢，我们讲完了奥克拉荷马州的部分，那现在呢，就让我们往南稍微移动一点，来认识一下哇，知名的德克萨斯州 （Texas， 简称德州）。Texas 这个字呢，是来自原住民的语言，它的意思呢是朋友或者是盟友的意思。那我们可能会有个印象说，哦，是不是跟德州有关的东西都很大？比如说这个德州的牛排就比较大块啊，汉堡就比较大颗。那事实上呢，德州的确面积呢是很大的。它在美国本土的48州里面呢，面积是最大的，比加州还要更大。那人口呢，目前是第二名，前几年悄悄超过了3000万人，而且目前还在快速的增加中。那这个呢也反映在他们的众议员的席次上面。大家知道说这个美国的435席众议员是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的，然后每10年呢会做一次人口统计，那用人口统计的结果呢来决定每一个州会有多少位众议员。那在2024年这次选举呢，德州就一口气多了2席的众议员，因为他们的人口呢实在是增加的太快了。好，那同时呢，他们当然也是这个经济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GDP 呢是美国第二，那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产业呢就是石油。那在2024年呢，美国有多达 42% 的石油呢是在德州所生产的，所以听说这边的油呢也是相当的便宜。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德州的历史的部分。对，今天这两个州其实历史我觉得都算是蛮特别的，值得我们花一些时间来讲。好，我们要知道德州的历史的话呢，我们要从一个主题乐园开始讲起。什么主题乐园呢？美国有一个连锁型的主题乐园叫做 Six Flags， 那中文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六旗主题乐园。那他们在很多个州很多不同地方呢都有园区。好，那这个六旗，六面旗帜，这个六旗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个主题乐园呢，他们就是从德州这边发源的。那它的原名呢叫做 Six Flags Over Texas， 就是呢德州上面飘过的6张旗帜。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对德州呢，它在历史上曾经改朝换代过很多次，所以呢曾经有六面不同的旗子在这边飘扬过，或者是呢有6个不同的国家呢曾经有治理过这个地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哪6个国家。那首先呢，在殖民早期的话呢，法国和西班牙分别有殖民过德州，所以这是第一、第二面旗子是法国还有西班牙的国旗。但是呢，当时这个德州所在的地方实在是太偏远了，很难实际上有什么控制。那后来呢，是一直到它的第三面旗子呢是墨西哥旗。对，那个时候呢，墨西哥呢从西班牙独立出来，那当时的德州呢算是墨西哥的领土，或者更精确来讲呢，它是墨西哥境内算是数一数二偏远，天高皇帝远，鸟不生蛋，很难去治理的一个州。那当时不只是德州啦，包括现在的整个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加州、内华达州这一大块美国西南的1/4呢，当时都还是属于墨西哥的。好，那时候墨西 哥就碰到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知道说他的这个首都在墨西哥城嘛，所以这个今天的德州啊、加州这些地方呢、啊，对他来讲实在是太难治理了。那为了要加速开发，所以墨西哥就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说，哎，我们开放移民后，不管你是不是说西班牙语的，不管你是不是墨西哥人，哎，都欢迎你呢到我们的土地上面这边去开发。好，所以呢，后来果然是吸引了很多人呢来到了今天的德州这个地方来开发。可是问题来了，这些人呢，他们大多数是来自于美国南方的，所以你现在比较一下，墨西哥人呢这边是说西班牙文，而来自美国南方的人呢说的是英文。墨西哥人呢这边是主张废除奴隶的，而美国南方呢这边是主张要维持奴隶制度的。那他们还有个差别，就是一边呢是天主教徒，一边呢是新教徒为主。所以你就发现说，哇，这个时候呢搬到德州这边来开发的人，他们和墨西哥之间那个张力越来越强，就是觉得说，哇，大概在某个时间点一定会开战嘛。那果然呢，最后在1836年的时候呢，那时候一个契机是因为墨西哥他们政府变得比较中央集权一点，那这件事情就让当时德州这些移过来的居民呢非常的不爽，所以呢就爆发了德州的独立战争，后说是反抗墨西哥的暴政。好，那当时呢有过非常可歌可泣的战事，等一下我们会介绍当时曾经有一个知名的战事它所发生的地点。好，但是无论如何呢，最后呢德州是成功的独立的，成为德克萨斯共和国。好，所以这边呢是它的第四面旗帜，是德克萨斯共和国自己是一个国家它的旗帜。好，那你说这个德州独立啦，那接下来要怎么样呢？接下来要继续独立吗？还是要加入美国呢？其实当时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独立出来的德州它其实在文化上还有各个方面其实都和美国比较接近，所以呢他们也觉得应该迟早会加入美国吧。可是所谓你跟前任分手之后不能太快无缝接轨，不然可能会被前任报复。所以呢当时也是美国就不敢贸然去接受说这个德州变成美国的一州，所以呢这个德州其实维持了独立的状态呢维持了长达9年之久。那最后呢是一直到1845年呢，那终于美国通过说接受德州成为美国的一州。所以这个时候呢德州这片土地上挂上了第五面国旗，就是呢美国的国旗啊。只不过啊这件事情果然是引起墨西哥非常的愤怒，那就展开了所谓的美墨战争。那战争的结果呢最后是美国战胜了，那不只是德州割让给美国了，那以金钱交易呢从德州新墨西哥一路犹他州亚利桑那州还有你知道的这个美国西南部四分之一呢当时都是在这场战争之后呢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了，这个墨西哥可以说是在这场战争中呢惨败。好，所以呢现在我们讲了德州的前五面旗帜，那第六面旗帜是什么呢？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呢，那德州当时在文化上是比较偏南方的，所以呢他们发动公投的结果呢是要脱离美国的联邦，那加入南方的邦联的，所以对这个德州呢又挂上了第六面旗帜，也就是当时南方的美利坚邦联国的国旗。好，这是第六面。那直到南北战争之后呢才恢复成为美国的国旗。好，所以这边我们复习一下德州挂过的六面旗帜。刚开始呢是法国还有西班牙，第三面呢是墨西哥，后来从墨西哥独立挂上了第四面旗帜是德克萨斯共和国。好，那后来加入美国之后呢第五面国旗是美国的国旗，但是呢在南北战争期间呢因为他们加入了南方的邦联，所以呢又挂上了美利坚邦联国的南方国旗，这样子呢总共是六面国旗。所以呢下次听到这个六旗主题乐园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讲的其实是德州历史上呢曾经经过六个不同的统治政权。好，那刚刚讲了一段比较硬的历史，接下来我们就来切换到比较轻松的部分，是跟吃有关的。好，讲到德州的食物，各位想到什么呢？对，我想第一个想到的大概就是 barbecue 烤肉吧。那德州的烤肉呢，他们也很有自己的特色，有一个 Texas Barbecue Trinity 三位一体，那是哪三位呢？牛腩、猪肋排还有香肠。那德州的这个烤肉文化呢，不只是肉的本身，包括这个肉要怎么烤。那正统的烤法呢是一定要用木柴去烧火慢烤，而且呢包括你用什么木头呢这件事情呢都是非常讲究的。好，那如果有去过这种德州 barbecue 餐厅的话会知道说通常去吃的时候你会先去找师傅帮你切肉嘛，切好肉之后呢他会把它放在一张纸上，然后呢搭配面包、腌黄瓜、高丽菜沙拉、马铃薯沙拉还有 cheese 通心粉这样子一起搭配来吃。它不只是肉本身，它是整个一套呢是一个完整的组合。 那据说呢，是由早期来到这边的德国以及捷克移民呢，他们所带给德州的这个饮食文化。好，所以首先呢是 barbecue 的部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一下 Tex-Mex 这个德州墨西哥食物。哎，那到底是德州还是墨西哥呢？刚刚我们讲过嘛，这个德州早期呢其实是墨西哥版图的一部分。那一直到现在呢，德州还是有超过 30% 的人口呢是墨西哥裔。那甚至呢，其实有一些这边的饮食文化呢，是从以前德州还没有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的时候呢，哎，就一直流传到今天的。那这里面呢，就包括一些还蛮有特色的这个食物。好，那举例来说呢，讲到墨西哥食物，我们一定会想到这个墨西哥烤饼 tortilla。 那大部分墨西哥比较南方的话呢，它这个 tortilla 呢是用玉米去做的，可是在北方呢，因为这边比较没有玉米，但是盛产小麦，所以呢，它的这个烤饼呢是用小麦的这个面粉去做的。那此外呢，还有像是 fajitas， 它是用这个切成条状的肉类呢，和其他的椒类一起在铁板上面料理的。以及呢 chili con carne， 这个是用芸豆所做成的肉酱料理。那还有 enchilada， 它是把这个肉类或者是豆类包在这个墨西哥饼里面，那上面呢再加上酱汁。以及呢 breakfast taco， 对，这边呢连早餐都会吃 taco， 它的特色就是把一些美国人早餐平常会吃的东西卷到塔可饼里面去。好，那诸如此类的东西呢，虽然它并不是说德州独有，很多墨西哥其他地方也找得到，但是呢在德州又会有一点他们自己的味道，那也是德州人呢非常引以为傲的饮食文化。关于食物呢，这边再补充一个饮料，这个饮料呢叫做Dr. Pepper， 它是来自德州的碳酸饮料，它跟可口可乐一样呢，是在1880年代就被开发出来的，而且呢跟可口可乐一样，最早其实是药局所开发出来，具有这个医疗用途的一种饮料。那当然后来呢就成为普及率还蛮高的一种碳酸饮料，那也是德州人的骄傲之一。接下来呢，我们讲完了历史，讲完了食物，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德州的几个主要的城市，以及呢值得大家去拜访的地方。好，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德州呢虽然很大，人口有3000万，但是呢其实 70% 的人口呢都住在一个三角形的地带。那这三角形的地带呢是由三座大城市所围起来的，三座城市呢分别是休士顿、达拉斯以及圣安东尼奥。那全州呢有大概70%人口是住在这个三角形地带，人口大概2300万，跟台湾的人口差不多，都是集中在这个三角形的区域里面。好，那这个里面呢，像是休士顿或者是达拉斯呢，其实它人口不断的成长，那目前这两个都会区的人口都是大概700到800万，那都是名列在美国前五名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好，那我们从休士顿开始。休士顿它的位置呢，是非常临近墨西哥湾的，所以它也算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那以吨位来讲呢，目前休士顿港其实是美国的第一大港。不过呢要讲到休士顿最有名的东西，大概就是对太空中心。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和我一样，成长过程中呢，第一次知道休士顿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以前看一些这个跟太空相关，火箭太空船相关的这些东西。比如说大家可能都听过说 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休士顿我们有问题，这个是经典电影阿波罗13号里面的知名台词。那既然他在呼叫休士顿呢，就表示对休士顿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性嘛。那没有错，当初这个 NASA 美国太空总署他决定要把他的据点设在哪里的时候呢，他就决定说，要把他的指挥以及训练中心呢设在休士顿这个地方。那一部分呢是要感谢当时出身德州的副总统，后来成为总统的詹森总统。那所以呢这个发射还是在佛罗里达进行，但是呢训练还有指挥呢就是设在休士顿这边，所以呢，这个太空中心呢是可以参观的，也是当地的知名景点。好，那现在我们就往北移动，我们来看一下达拉斯。那达拉斯这边它其实是两座连成一片的城市，一个很大的都会区。另外一座城市呢，在它西边这边的这个呢叫做 Fort Worth 沃斯堡。那这两座城市呢，就成为有点像双子城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如果把地图打开来看的话，会发现说，这边的高速公路放射状的，然后有两个核心，就是分别以达 拉斯还有沃斯堡为两个核心向外放射。好，那我们先讲达拉斯。达拉斯有一个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事件呢，就是1963年甘乃迪总统他被刺杀的地方呢，就是在达拉斯的市中心这边。那目前呢，这边已经成立了一个博物馆，叫做 The Sixth Floor Museum 六楼博物馆，来纪念这个历史事件。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隔壁的这个沃斯堡。沃斯堡呢有一个重要的景点叫做 Stockyard， 好，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动物市集。那过去在19世纪的时候呢，其实德州的经济支柱不是石油，而是畜牧业，特别是牛。好，那个时候他们养了很多的牛。好，那当时的环境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当时虽然有铁路，但是铁路大部分是东西向的，所以你如果要带着牛群去南北向移动要怎么办呢？当时呢，这边大部分的草原呢都还没有被开发，所以呢，当时呢就需要一些人在这个几百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就这样子在大草原上面，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壮观的画面吗？在大草原上面赶着他们的这个牛群，然后往北往南这样子移动，把这个牛群呢送到有铁路有车站的地方去。那就是因为当时有这样子的产业形态呢，所以当然这个沃斯堡这边呢就有动物市集。那另外呢，也就诞生了一种当时很重要的职业，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牛仔队。牛仔呢就是负责在这个广阔的大地上呢，把这些牛群这样子赶来赶去的这一些人。那虽然说我们现在理解的牛仔可能很多是从什么卡通啊，或者是西部片里面，或者是这个桌游里面所看到的，看起来好像很厉害。那实际上呢，牛仔他们的工作环境呢是非常艰苦，而且呢社会地位是很低的，不止薪水很低，还必须呢自己在这些偏远的地方呢解决各种的问题。但是或许就是当时这种坚强独立、淳朴诚实还有尊重土地的精神呢，后来就在西部片里面被保存下来了。所以呢，其实这个牛仔文化大概它只维持了20年左右，但是没想到这个牛仔文化没落之后呢，他们当时的那一种精神还有他们那种生活形态呢，却透过这个西部片变得有点这个浪漫化之后呢，那一路被保存到现在。那顺便可以提一下，当时牛仔的组成呢还蛮多元的，牛仔的文化呢是来自西班牙还有墨西哥的，然后呢大约20%-25%的牛仔呢其实是黑人。对，所以呢这个牛仔是一个怎么样的职业，还有谁是牛仔呢，可能和你各位想的呢是不太一样的。好，总而言之呢，所以在沃斯堡这边呢有这个动物市集，那可以让你去了解过去这样子的历史。离开达拉斯之后呢，让我们往西南边走。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德州的州府，叫做 Austin， 奥斯丁。好，这边几个厉害的点，第一个它是德州的州府，堂堂德州的州政府就在这里。然后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詹森总统，他的名字缩写叫做 LBJ， LBJ 总统他的博物馆呢就是位在奥斯丁这边呢，也拥有 F1 赛车的赛道，以及呢市中心呢有一个沁凉的这个泉水叫做 Barton Spring 天然泉水泳池，以及呢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这个知名的公立学校 UT Austin 的所在地。除了这些之外呢，奥斯丁也号称是 Live Music Capital of the World， 现场音乐表演的圣地，以及呢他们也有非常多的 food truck 这种路边的餐车，你在这个城市几乎所有的角落里面呢都可以找到。那奥斯丁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呢，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呢，好好的矽谷不呆吼，跑到这个奥斯丁这边来设点，那也让很多的人呢搬到这边来居住，就包括呢我们堂堂特斯拉吼都已经把总部搬到奥斯丁来了。那对于很多人来讲呢，德州可能是相对来说吼一个比较负担得起的一个地方。那不过也有很多当地居民就抱怨说，哦，你看这些高收入的这个科技新贵搬来吼，就把我们这个城市呢给矽谷化了。好，这是奥斯丁的部分。接下来呢是这个德州三角形地带的最后一个城市 San Antonio， 圣安东尼奥。那到这边呢你会感觉到说，哇，这个墨西哥风味呢又稍微再浓厚了一点。好，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来讲当初这个德州独立革命的时候一个可歌可泣的战士。那这个地方呢叫做 Alamo， 它本来是一个天主教的传教据点，一个教堂所在地。那但是呢在独立革命期间呢，它变成一个军事据点。那当时曾经 发生过一个事件呢，是当时这个德州军队他们就死守这个阿拉莫。那当时呢，他们已经被墨西哥军队呢给围困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但是呢，就是宁死不屈。那当然，最后他们还是呢很不幸的惨败被攻陷了，然后在现场呢遭到大屠杀后，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被墨西哥军队攻陷然后屠杀的这个经过呢，那导致说越来越多的德州人呢愿意挺身而出支持这一场革命，所以他们在当地有一个讲法叫做 Remember Alamo， 就是纪念这个阿拉莫这一场战争。所以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想要说对，这个阿拉莫呢，简单来讲，你如果把它跟中国近代史做一个对比的话呢，就是德州版的上海四行仓库，两岸都把它拿来当做一个军队坚韧不拔的样板案例。那如果在德州呢，他们的四行仓库呢就是这个阿拉莫，位在圣安东尼奥。好，圣安东尼奥呢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叫做 River Walk， 河滨步道。那它其实本来只是为了要治水，他们本来有饱受水患之苦，那后来干脆去规划了这个河滨步道。而且这个河滨步道呢，它和街道是分离的，所以呢你可以走在这个河滨步道上，那沿着河边散步，或者是呢在河边的餐厅用餐，但是呢你并不会需要跨过街道。好，所以呢这个河滨步道呢它现在也是有颇有历史的，那到目前为止呢还是当地一个主要的热门景点，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讲到这边呢，我们已经把德州它七成人口所在的这个三角形区域呢给介绍完了。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往德州在西部移动一点，这个州呢真的非常大，所以呢在这个三角区域以外呢还是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值得介绍一下。好，首先呢德州拥有两座国家公园，一个叫做 Guadalupe Mountain， 瓜达路佩山，它在的位置还蛮偏远的，它拥有德州的最高点，但是去的人呢并没有那么多。那相较之下呢，一个比较有名的国家公园叫做 Big Bend 大湾区国家公园。好，这个大湾区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呢，它就是美国和墨西哥之间作为分界的这条河流，叫做 Rio Grande。好，那这条河呢，它在这个地方呢，形成了我们地形学上所称的曲流。好，那曲流基本上就是说，因为这个河流它在流动的时候，它对两岸的这个侵蚀速率不太一样，所以它这个河流呢，在发展过程中呢，可能就会越来越弯，然后呢，这个地形呢就形成这种有大湾区这样子的一个态势。好，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地处真的非常的偏远，所以呢它就比较没有光害，很多人会特别跑去那边呢看星星。那因为它离墨西哥只有一河之隔，所以它这个国家公园里面其实有一个地方是你真的可以坐船那跨过这条河到对面的墨西哥，他们还有设一个很小很小的这个边境检查哨在那边，那你是可以过河到墨西哥那边的小村庄里面去逛一逛然后再回来的，的确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旅游的玩法。好，那讲完这个国家公园，最后我们来到德州最西边的一座城市叫做 El Paso， 埃尔帕索。那埃尔帕索呢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边界城市，它的边界另外一端跟它紧贴着的呢就是墨西哥的另外一座城市叫做华勒斯市。那这个华勒斯市呢，它以前一直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城市，因为大家知道美墨边境那边呢这个药头还有毒贩的活动是非常多的。那当然近年已经有一些改善了，那但是我那个时候大概去年十月的时候，我大概趁亡灵节的时候，因为我想要看一下美墨边界它两边的这个亡灵节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就特别挑在这个时候呢去埃尔帕索还有华勒斯市。所以我本来想说这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治安不是那么好可能要很小心的地方吧，结果我很意外这个边界两边给我的感觉呢都是其实还蛮安全而且非常整洁的。埃尔帕索这边呢它就是一个让你觉得是小而美的城市，那不止城市规划不错，而且路上甚至有古董路面电车在那边跑，让人觉得非常舒适宜人。那至于墨西哥那边呢跨过去之后你会觉得说治安也蛮好的，到处都有警察，然后市中心也有博物馆也有教堂有市集都非常的好逛。那它的市区里面呢甚至有这个 BRT 公车捷运系统，哇，这个完全是突破我本来的想象，因为我去过其他的边境城市呢它都不是那么整齐然后那么有秩序的感觉，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并不是这些城市是所有地方都是那么安全的，在墨西哥那边呢也是有些区大家是建议不要去的，只是说比 较接近边界这边呢，那如果有机会呢到德州的埃尔帕索去的话呢，不妨齁，如果你可以入境墨西哥的话呢，去华勒斯市那边稍微看一下齁，去感受一下边界两边这样子不同的气氛。好，那如果呢你是要去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国家公园还有卡尔斯巴德洞穴的话呢，那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上其实是离德州的埃尔帕索比较接近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去这两座国家公园呢，也是可以从埃尔帕索这边出发的。好的，以上呢就是关于奥克拉荷马州还有德克萨斯州的介绍。那我们两个州呢都聊了一下他们比较独特的历史，包括呢奥克拉荷马州的 Trail of Tears 眼泪之路，以及呢德州曾经挂过六面不同旗帜这样子的历史发展。那两个州呢我们也分别讲了他们主要的城市以及呢他们有趣的饮食文化。那这边呢也要特别感谢两位听众年糕以及厕所毛哥，他们贡献的内容呢让我们的节目更加丰富。那正如开头所说的呢，对，我们米国放大镜进入倒数了，下一集呢我们聊华盛顿州还有奥勒冈州，最后一集呢就是讲50州以外的其他海外领地，以及呢我自己整个系列做完的感想，就请各位听众呢持续期待。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